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日的爱情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今天的嘉宾是咱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如果一直有收听咱们爱情故事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能再度听出他的声音。好的，那么有请我们爱情故事的前任主播 Healy， 欢迎 Healy 做客我们本期的节目。Healy 能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吗？
大家好，我是 Healy， 我之前也是在爱情故事的栏目做过一段时间主播，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就暂时离开了这个岗位。不过现在还是很高兴 Esther 能邀请我回来再做一次嘉宾。
确实，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也是，非常非常珍惜跟咱们的之前主播还有之前嘉宾之间的一种联系吧，所以就是也。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是有跟 Healy 聊过他的一些爱情观和他的爱情经历，所以呢，目前已经差不多离上次节目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所以也想借此机会跟 Healy follow up 一下他的近况，包括他近期的生活状态呀、工作状态呀，还有他们的爱情状态。好的，那首先我想问一下 Healy 在目前在应该是辛辛那提吧，辛辛那提的工作生活怎么样？应该在那边已经待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那你觉得你会怎么形容目前的生活状态呢？
目前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是比较有规律吧，就是大家也知道辛辛那提是在美国属于是一个不能算是村中村，但是也是村中村了。那个这边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就娱乐，不像西雅图有那么多的娱乐活动，所以其实我的生活每天都很规律，就是工作日就是上班回家锻炼一下身体，做做饭，然后娱乐一下，看看视频，打打游戏，然后视频一下就睡觉了。然后每天其实周一到周五几乎都是在重复这个过程。周末呢其实我也很规律，周六如果有朋友约的话可能会出去做一些比较朴实的活动，比如观观鸟啊，滑滑雪啊，或者是吃吃火锅。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呢，现在天气比较冷，以前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出去探店，一个人也好，找朋友也好，现在天气比较冷的话，如果没有人约一般不会出门。周六就是会尽量给自己安排一些活动，不要让自己整天就是窝在家里，至少出去走走。周日的话就是我会喜欢周日全天一个人待着，然后做做大扫除，然后迎接下一个工作日的到来，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确实，听起来感觉 Healy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非常的充实。就我听说过很多人，就是当他们搬到一个新的城市里面，可能对他们来说很难去就可能自己要首先要适应当地的环境，然后对他们来说找到新的社交圈，然后去建立一个新的一个比如说工作日啊还有周末的 routine， 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长的事，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阶段。但我觉得对 Healy 来说好像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非常轻而易举的就融入了当地的一些朋友圈子，是吗？然后就建立起了自己的一些周末的兴趣爱好什么的，而且还有了新的兴趣爱好。所以就非常非常好奇Healy 是怎么去交新的朋友呢，在一个新的地方。
我其实刚开始过来的时候也会有一点这方面的，因为我之前不管是 在高中的时候，或者是在大学、在研究生的时候，都是因为上学去搬到一个新的城市。那上学其实对很多留学生来说，其实最方便的交朋友的一点，其实就是上课总会遇到同学，会有社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所以我刚刚来这边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点点苦恼吧，就是当我脱离了学生这个身份，然后真正进入到社会，然后开始工作之后，交朋友其实并不像平时那么简单了，特别是同龄的同频的朋友。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其实周末也没有经常出去和朋友玩，就是说那个时候还没那么多朋友，只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探探店啊，了解一下这个城市。而且我比较幸运的是，俄亥俄对我来说并不算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因为我之前是在俄亥俄的哥伦布读的本科，所以我对这里的所谓的村、城中村和大城市的一些落差是有一些心理预期的，所以这个我这个预期管理就有一些预期管理，所以并不会觉得落差很大。然后交朋友嘛，就是你一开始我会觉得哦，交朋友其实认识一下同事，就像认识同学一样认识同事也好，但是你会发现医院里的同事大部分都已经不是同龄人了，你可能能和他们聊聊天，但很难和他们发展成朋友，平时出去玩。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得不求助网络的力量，就是求助小红书的力量。是的，我发现很多人都会在小红书上交友，包括新来了辛辛那提的人，他们也会发帖子交友，我就会主动去联系一下。然后比较幸运的是，其实来到辛辛那提这个地方工作的人，其实大部分其实都是来我们这个医院，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加了这些人的微信或者小红书之后，会发现啊、哦、原来我们都在一个地方工作。所以久而久之，就是慢慢的就会发现大家平时哪怕周末没有时间，也可以一起比如中午约个饭，哪怕只是10分钟20分钟认识一下，加个微信都很好。所以慢慢的就认识了一些人，然后从中你就可以去筛选一些，或者说选择一些你觉得比较合得来的朋友可以去。但我觉得在一个地方交朋友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人向你抛出橄榄枝，你得主动向别人抛去橄榄枝，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害怕，哪怕我，因为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是需要独处时间的，但是我会发现如果你一直独处的时候专门等着别人来找你，你可能等一年两年三年都不会有人来找你的，所以主动出击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一开始就是主动去问要不要约饭这样吧，然后聊着聊着可能就会有一些朋友。对，
嗯，对，确实我觉得我现在非常深信这样一句话，就是机会是永远是优先主动的人的。所以我觉得Hilly 说的这些非常非常的在理。同时我也很好奇 Hilly 平时在小红书上，就是你是主动发帖的那个人呢，还是就是你会在刷到别人的交友帖在下面留言，然后再去，或者就是直接私信他们？
我一般是去别人的交友帖下面留言的人，我一般不会主动发帖，因为我个人脸皮比较薄，我很害怕我发个帖没有人来找我，显得我很尴尬。所以我不喜欢发帖，我喜欢去找别人，因为这首先就筛除掉，因为我本身并不是很外向、很会找话题的人。但是如果你去找那些主动发帖的人，本身就筛选掉那些跟你一样内向的人，你在和他们相处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累。他们主动发帖说明他们比较外向，那你可能如果去主动的联系他们，他们可能会更加主动的联系你，而不是需要你去 keep in touch。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方向上反而能帮我筛选掉一些我觉得可能不太符合我社交节奏的人。我猜。
懂了，就是感觉听 Hilly 刚刚这么一说，感觉好像你是优先选择比较外向的人，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我很怕两个人独处的时候没话聊。我希望对方是一个能哔哩吧啦跟我讲一堆我几乎不用讲话的那种类型。
哦，那说到这个插个话题，就是你觉得你目前就是根据你过去的一些经验还有就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一些刻板印象或者是一些研究也好，觉得你跟哪个 MBTI 的人比较容易一拍即合？首先我 assume 的话，第一个肯定是 E， 是不是？
你得让我好好想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答。
OK， 对，以防误伤很多人。
我要很谨慎一点。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问倒我了。我并不觉得我会，因为我觉得不同的 MBTI 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很难讲你会和什么样的人一拍即合。其实我觉得包括目前为止我认识的新朋友们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觉得啊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我要和你成为最好的朋友。我其实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主要是兴趣，某一些兴趣我愿意和他学习。比如说我刚开始认识的人，就是他们喜欢唱歌，然后我跟他们说我也喜欢唱歌，所以他们会邀请我去他们家。然后现在可能比较熟络的一位朋友，他是带着我观鸟，他是个 ENTJ， 据他所说他是个 ENTJ 啊，我不是很sure他是不是真的是 ENTJ。 嗯，就是你会意识到不同的人，你和他的相处，我需要根据不同的人去改变我的相处模式。就是我并不会觉得和谁啊和你一拍即合，或者啊和那个人一拍即合，不会，我会根据不同的人去调整我的相处模式。因为我觉得不同的人在相处下，其实你都会得到不同的怎么说，不同的社交氛围吧。你会有这个机会去体会不同社交氛围，因为和那个人你可能会学到不同的东西，和那个人你又会和他聊不同的事情。比如我现在比较常联系的这位，我可能在某些方面，比如说有些在聊天的节奏上，我会觉得他可能不是很对付，但是我又很喜欢他，很愿意主动邀请我要不要和他一起观鸟，和他一起吃火锅，我又很喜欢他这么去邀请我。所以我觉得没有说谈朋友不是说一定要去找那个和自己一拍即合的人，我觉得只要是多多少少能聊点东西的都可以尝着去处一处朋友。我没有特别说啊我很prefer 的 MBTI， 我一般是先看这个人再去看他是什么 MBTI。
确实很有道理。
对，
其实我觉得我那个问题的原意应该是，就是说有没有哪个 MBTI 就是你觉得你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他，然后就是基本上跟这个 MBTI 的人相处起来都比较舒服，就是这种是我定义的一拍即合。
哦，好像没有诶，我觉得我身边 MBTI 挺杂的，什么都有。
确实。
INTJ, ENTJ, ENFP, ESFP, ENTP, a lot of, 没有一个好像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好像没有一个非常突出的MBTI, 所以我也不好说有没有一拍即合的，就是你定义的一拍即合的，对。
确实，而且觉得像你刚刚提到一点，我非常同意，就是其实跟不同的MBTI 或者就是说不同性格的人相处，其实都会两个人之间会产生不同的dynamic， 就是两个人关系也是都是不一样，都是一种怎么说呢，非常独特的一种关联，一种连接。而且就是我觉得不知道 Hilly 是具体是怎样，但是就是我感觉。我作为一个 INFJ， 其实我在不同的 MBTI 面前，我展现出来的性格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在非常非常 I 的人面前呢，我会去选择去做一个稍微 E 一点的人，就可能比我平时说的话要多一点。我会主动去引导话题，然后带整个话题的谈话的节奏。但是呢，就如果比如说当我跟一个很E的人一起相处，或者就是说我在一个比如说群聊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很热闹的社交场合，然后我在一个群聊里面，然后周围人都非常非常外向的话，我会选择去当一个聆听者。
一样的，我也是一样的。但其实我很好奇哈，我要开始发挥一下我前主持人的，我也有些问题想问你。你在面对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的时候，并且你觉得这个时候你要引领话题的时候，你会觉得累吗？
我觉得这个真的，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看人，就是并不是说我跟每一个内向的人都是很有聊的。我觉得主要是，首先我要看，就比如说我会有这个主动的意识去抛出一些问题，看他能不能接上话。 就比如说啊，我会根据我们之前，我搜集到的一些信息，然后我去一个个话题一个话题接着去就去问他一些东西，然后如果比如说他的回答，感觉就是跟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来一回，就是你来我往，然后这样聊得还挺投机的话，我觉得我会一直不停的，就是想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但是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可能谈了好几个，聊了好几个 topic，然后但是对方可能，就并没有什么太多积极的反馈的话，那可能就可能就
不
觉
了
得
了之了就，
并没有什么相同的爱好吧，对。
因为我在面对一个比可能比较内向的时候，其实我是很紧张的，因为我会自然的认为我应该承担那个引领话题的责任，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觉得我很擅长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在面对一个比如说第一次见面的，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的时候，我会很害怕，我会觉得天呐，他不说话，那我是不是该说点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筛选朋友的时候，我会尽量筛选一些外向点的人，这样他们就会很主动的跟我讲很多，我只需要随声附和或者做一些交流就可以了。
我懂，
是的，不是这样的，我一般。
对，我非常的理解这种感觉，因为其实，在我就在可能在4、5年前，我可能也会有这种就觉得有压力，就觉得难以忍受这种沉默的尴尬，就是难以忍受这种哎两个人都没话讲，这个气氛感觉都凝固了，空气仿佛凝固，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最近感觉，或者就是说近些年来，我感觉，可能是也是有过一些经历吧。就是说我有几个兄弟姐妹，就是那种表亲，就是那种我的姨妈的小孩之类的，他们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内向到就可能你跟他打招呼他不理的那种。然后，就有的时候过年的时候还必须得强行
跟他
怎
们
么
聊
大
聊
家
天儿，
对大家都得坐在一起，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在那个场合里面锻炼过来的，就是能忍受那种你不理我那就算了，那我们就静静的坐着吧，对也是这样，就是锻炼了一下，后面也就觉得无所谓啊，反正大家不说话就不说话吧，就慢慢的就有了这样一种那种 tolerance。
哎，这也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我现在还在慢慢的去开始忍受，就是开始不是开始忍受，是开始去习惯于，就是可能对方并不觉得尴尬，只有我觉得尴尬，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也是我需要慢慢学习的一个点。
确实，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你只要有过一些类似的经历，其实就差不多，
是的，是的。
就能差不多，对，稍微容忍度更高一点。好的，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本周爱情故事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74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本周爱情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好的，那刚刚我们有跟 Healy 聊到他在新的城市的一些 最新的生活状态 update。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开心能够听到 Healy 分享他最近交到一些新的 好朋友，然后同时也有了新的一些周末的爱好，比如说观鸟。这个其实上次Healy 在回西雅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聚一下，然后当时也有听 Healy 本人聊到他最近的这个新的观鸟的这个爱好，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不知道 Healy 方不方便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自己好像没有开声音
，sorry， 就是 OK， 我直接说了，就是观鸟这个其实是当初不是我主动去寻找这个爱好，是认识的那个人，我知道他有这个爱好，我就想，反正平时周末也没什么事儿，这个爱好听起来也是个很健康的爱好，我觉得发展一下无伤大雅，我就拜托他带着我去看，然后呢？你越刚开始你会可能，我觉得观鸟这个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无聊，如果自己一个人入门的话，但是如果有个人带你的话，你会发现原来小鸟的世界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就是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不同样的鸟，当你开始去注意 pay attention 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鸟叫声，平时你都没有注意到，而且是很多不同种类的鸟。然后呢，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可能偶尔周六就会出去看看鸟，拍拍鸟，去到我们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公园。然后呢，观鸟这个活动感觉给我最大的意义是，首先它很贴近大自然，你得出去走动，而且你得起很早，所以第一点它可以让你早起早睡，很健康。第二点是你得去公园里面不断的走路，可能看着久的话两三个小时都是有的，因为小鸟不会在那儿等你，而是你等小鸟，你得去找它。你运气好呢，你今天能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不同颜色的，甚至猛禽；运气不好，可能就是看一些最常见的 robins 或者是小麻雀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有一点新鲜感，但是又不断重复的一个活动。但重复的同时，你也并不会亏掉什么，因为你是在运动的，你在不断的走路，你在做有氧，而且你的眼睛在不断的从那个树林里面找鸟的时候，你在锻炼你的视力和动态视力。就是本质上说，如果找到了你小鸟，你很开心，你有成就感；如果你找不到，你的身体还得到了锻炼。这是我觉得观鸟这个活动最好最好的东西之一，它没有任何副作用。这是我觉得观鸟给我会，就是我接触之后选择继续下去的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很健康。而且当你慢慢的看到越来越多的鸟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你哪怕下班回家，就是我下班是有走路回家的习惯，只要不是很冷或者下雨，我都会走路回家。你会发现平时下班回家你就只是听听歌，戴着耳机随便想想，但是现在你下班回家你可能就不听歌，就不戴耳机了，你就可能会去路过的草丛，你会听到一些鸟叫，你会去看看，哎，是什么鸟，去看看，哎，是不是我能看到小鸟。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中突然多了一种可以让你去pay attention 的事情，是很舒服的一件事，你没有那么无聊了。对，就是我觉得观鸟这个事情，我觉得它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刚刚都听到了吧？我没有静音吧？
没有没有，天哪！我觉得听 Healy 这么一说，我都自己都想去观鸟了，因为我真的哇，觉得之前我的可能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嘛，我以为观鸟就是，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公园大爷大妈在公园里面拿着那种长焦镜头就站那儿，
嗯，
然后可能等着那个鸟什么时候出现一下，然后他可能就一直站那儿，可能一天就过去了，然后我觉得会很无聊。但是刚刚听 Healy 这么一说，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跟亲近大自然的一个活动，而且就是还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说呢，对身体锻炼，对，而且就是你像你说，对于眼神、对于视力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锻炼。就是我能想象你在观鸟的时候，你那个眼睛就是炯炯有神，时而近时而远，
是的，因为其实如果你第一次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如果没有那个，比如说没有那个朋友带着我的话，我一只鸟都看不到，因为小鸟跑得很快，它们很小。但是他的眼神就能马上捕捉到，哎，那里有鸟。我说哪里哪里哪里，他说你的一点钟方向。然后在那看了半天，他已经可能已经拍了五张照片了，我还连鸟在哪我都没看到。但是等你随着一次一次，你会发现你看鸟的眼神是越来越好，你越来越擅长去发现这些东西。而这个发现的过程，你就会意识到你已经真正的融入进去了。我看到过一个人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在你不会观鸟之前，你像个麻瓜一样，就是明明世界上有，就是他明明就在那里，但你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当你学会了，当你入了这个门之后，当你能看到和听到这些小鸟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你身边有这么多的小鸟，就像你突然就变成了一个魔法师一样，就能你就能看到这些东西了。好像平其他人注意不到，但是你一下就能看到，哎，那是一个 Robins， 哎，那是一个 Blue Jay， 哎，那是一个北纬长山雀，就是你能很快的就能辨认出来这是什么鸟，这种感觉很像神奇宝贝，就是你在集图鉴，你希望每次去看的时候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小鸟，不一样的神奇宝贝，你拍到它的时候就说明你捕捉到它了，而同时你又不会打扰到它，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两个是最有趣的，而且我最近还整了一个，就是我的对象还给我整了一个 bird feeder， 我把它放在我的阳台公示很久了，我期待可能有一天有一些小鸟能来光顾一下我们家的那 bird feeder， 让它来吃吃饭什么的，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小鸟来，还在公示期，可能是天气太冷了，最近不是有暴风雪吗，所以看一下吧，可能再多放一下，希望将来如果有机会能看到小鸟降落在我家阳台上，我可能也会很开心的。
天哪，我觉得对，好像是近期就是东岸以及中部会有一些大的风暴风雪、好像有在新闻上看到。
对，今天下了一天，不过说实在话感觉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很大，我觉得没有很大很夸张，还不如上一次我遇到的，就是几个月前的那场雪，那场雪没有任何的预告，也没有任何的说要囤货，但那一场是真正的下了一天一夜的，这个下午就停了，所以就觉得有点失望，说实在话。
嗯，没事儿，至少这样可以增大小鸟存活的几率
啊，确实你说的有道理。
对，我非常非常同意你说的，就是感觉好像瞬就是观鸟可以让你的对于世界的这个感知力都会变得更加强烈，就好像你可以注意到之前很多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我能想象就是说当你开始有意识的去寻找比如说树上啊或者是天空中的一些奇异的小鸟的时候，我感觉是不是这样，对于你的反应能力，因为小鸟都飞得很快嘛，是吧，那对于你的反应能力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对，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对眼神还有你掏出相机的速度很有锻炼。
确实需要在就是立刻就是可能这种事情就是在五秒钟之内吧，好那里有一只鸟，然后立刻下一秒钟掏出你的相机。
对的是的是的，对眼神很好。
哦，那你平时拍鸟的时候你是用手机拍吗？
手机是拍不到鸟的。我这也是我觉得很幸运的一点，因为我那位朋友呢，他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想入门，你首先就需要一个相机或者是一个望远镜，最基本的，因为小鸟基本上都会离你很远，它不会离人很近，除非那天的运气特别好。但是我很幸运的是，我这位朋友他观鸟很有一段时间了，他有两台相机，有一台是他之前比较可能配置没有那么高的，他刚开始入门的时候用的，然后现在他已经入门了，他买了一台非常非常好的相机，所以那一台配置比较低就搁置了。但是他说如果他就带我观鸟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一台配置低的借给我。但是我觉得最幸运的就是当你手上可以无负担，就不是无负担，就是你在零成本的情况下，你能马上拥有一台，有一个好人愿意借你一台相机，你能马上捕捉到你看到的小鸟，那种成就感来得很快，就让你入门的更快，让你更能体会到原来观鸟是这么有意思的事。因为对于可能有一些入门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望远镜，他们只能看不能拍，甚至还不太会找，他们会觉得哎，观鸟好像有点无聊，我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 这个朋友他有一个相机能借给我，而且还能带着我找鸟。我觉得这对我的观鸟入门是一个很丝滑的过程，就是我几乎是无痛入门了，属于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我还是很感谢他的。但是确实用手机几乎拍不到小鸟，除非你那天运气很好，他就在灌木丛里。
嗯，确实。那个应该是配是一个相机，一个单反相机配长焦镜头。
对，他那个好像是佳能还是尼康的一个，就是一体机，是小小的一台机子，但它的那个焦距能拉得很长很长。我看好像很多小红书上的人在用这台相机都是拿来看演唱会的，但它观鸟其实也很方便，它很轻便，就是像素稍微低一点，但是它的焦距能拉很远，想拍也能拍得到。对，所以就哎，我觉得挺好的，真的，我觉得我很幸运。
确实确实，我觉得对，听 Hilly 这么一说，感觉这个爱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感觉对能够充实你们的咱们的一些业余的时间吧。
对
对，同时刚刚听到 Hilly 分享说对象也给你在这方面有一些支持，就比如说给你买了一个Bird feeder 是吗？
对的，对的。
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举动，就是他知道你目前有一个新的爱好，然后他愿意去给你买一个小礼物，然后相当于就是说参与你这部分的兴趣爱好吧。其实我觉得他虽然人不在你目前，你们 physically 不是在不是陪伴在彼此身边的，但是呢感觉还是有被他的有感觉到他的支持啦。
是的是的，我还是我很，其实说实话有一部分原因，我刚开始讲的观鸟这个能够发掘一下的爱好，也是因为我对象是特别喜欢小鸟的人，他特别喜欢猫头鹰，同时呢他也很喜欢小鸟，就是他平等的博爱所有的鸟类。这也是我一开始，因为我一开始最personal 的原因是去观鸟是想看猫头鹰，因为我听说俄亥俄就这边是有猫头鹰的，野生的猫头鹰，虽然目前为止一直没有看到，很可惜，但是呢我相信将来一定会看到的。所以我发展这个爱好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了，但是我会发现啊，这个爱好没想到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既感谢他的支持，既感谢他对我的这方面的支持，也感谢他是因为他让我去能接触到这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是的。
甜了，感觉太甜了。对，感觉非常有爱。对，就正好咱们也想借此切入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聊一聊 Hilly 最近的感情状态。就是咱们现在已经过去多久了？你们异地已经有半年多？
异地已经有快一年了。就是去年入职是三月中嘛，现在是一月底，所以还有两个月，一个半月就要一年了。对，
确实。那想问一问 Hilly， 你觉得最近就是你目前的这样一个远距离的感情状态是怎样的呢？
目前我觉得目前的一个状态没有一开始那么的，感觉一开始会觉得把异地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任务，就是我要好好维持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都知道异地恋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一开始我们会，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但是我个人会有点像说我把这玩意儿当个任务，我会说我一定要找好话题和他聊天，我一定要想好我们一会儿视频要说什么，因为我会觉得视频的这个时间很宝贵，你还想和他进行一些就是有质量的对话，或者说是想赶紧和他分享今天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有趣的事想分享给他。然后其实到了现在我会渐渐的发现，其实异地它不是一个，就是慢慢的没有那么去在意你平时聊天聊什么了，现在会觉得视频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各自干各自的事情，比如我在，因为我们有三小时时差，可能他在吃饭，我已经吃完了，我在洗碗，或者说是我在做饭的时候，午饭的时候他刚刚起床，这个时候呢，其实 其实在这种状态下你没有办法说我一定要和你 deep talk， 我一定要和你分享很多事情，其实大部分都是你在干你的，我在干我的。但是我会发现我能慢慢接受这一种状态了。我之前可能会有一点觉得哎，怎么回事，之前明明刚刚异地的时候好像有好多东西可以聊，现在为什么没有东西可以聊了？我们一直在开着电话，但我们几乎没有在，但我们一直在想废话。但是我会发现，我现在会慢慢发现，现在这个状态很平静，但是呢，其实又很温馨吧。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做我们在一起就会干的事情，就是吃饭、打打游戏，甚至是两个人打，并不是打双人游戏，就是你打你的游戏，我也打我的游戏。然后我吃饭的时候，你也做做饭，就是对，这就是我们目前异地的状态。
对，我觉得听着好像就是说，你们的感情变得越来越生活化，越来越细水流长。然后，其实就是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像他们说的那种伴侣式的，感情，就是说两个人可以。怎么说呢，非常自然的就融入对方的生活，然后即使你们两个人身处两地，对吧？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开始这个也是我之前，因为我对象最近他可能打算养一些小鹦鹉，所以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些关于小鸟的知识，就是他们说小鸟是非常典型的群居动物，他们是非常需要陪伴的一种生物，就是比如说如果主人在吃饭他也会吃饭，如果主人不吃饭但是他饿了他一定会等着主人吃饭他来吃，这种东西叫做平行行为，就是你在做什么我也跟着你做，我和你一起做。然后我会发现现在我和他也会有意无意的去进行这个事情，就是他吃饭也会说哎，那我也吃点饭啊，你打游戏哎，那我也打打游戏。我发现这是除了聊天之外另一个也很能沟通感情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就是虽然 physically 在地点上你们不在一块儿，但是 mentally 你们俩是在一块儿的，就好像你们在正在一个房间里面一起打游戏那种感觉。因为其实我觉得情侣之间大部分时间不可能要是所有情侣平时一直都叽里哇各种聊天，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你在这里看电影，然后我和你坐在沙发上，你看看电影，我玩手机，你玩游戏，我刷刷小红书，这样其实大部分时间是这么度过的。我会发现对异地了稍微久一点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是这么度过的。但是你会发现和之前不太一样，之前可能想聊天的时候可能是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现在周末一打个电话很容易就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因为你们都在各自干各自的事，但是我们并没有挂电话。你会发现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说的话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反而更加的平稳了，就是那种感觉。
确实我觉得 Healy 刚刚描述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在我个人的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理解，我觉得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高层次的一种爱情，就是感觉伴侣即使不在你身边，但是你们的心是在一起的，这样其实觉得哇，感觉其实两个人不管两个人身在何方，两个人的心都是在为对方着想的，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好像突然就升华了。其实我觉得对，可以这么说吧，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是这么干的，包括以前我有看一些朋友，为什么你能和你的男朋友视频，在我没谈恋爱之前我会想为什么你们能通那么久电话，你们说啥，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在说啥，他们没有在说话，他们只是把电话挂着而已。后来就是我自己亲身谈了恋爱之后才意识到，原来这不是在浪费时间，这其实是一种陪伴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对，确实其实能够维持远距离关系，就是说如何去培养这样一段关系，这是一个需要怎么说呢，就是需要一定情商以及一定智商，
我觉得是属于是一种
能力。对
对，是一种能力，我觉得谈恋爱本身可能也需要，也算是一种能力吧。
确实，对这方面哇塞非常非常 感觉 Healy 和他的对象在这方面的能力都非常非常出众啊。
过奖了，过奖了。
嗯，确实。那当然我也非常非常好奇，就是你们就偶尔有的时候，比如说当你觉得偶尔一个人在家，然后有没有哪些时候你觉得非常非常想念对方，然后就想迫不及待的就是非常非常希望对方此刻在自己身边，然后或者是迫不及待想比如说飞去对方的城市啊，或者要对方飞到你身边来，就有没有那种时刻发生呢？
这种时刻一般发生在我们刚刚见完面然后离开的那一周，就是所谓的戒断的那一周。就是我们比如我上一次有这种感觉是从西雅图飞回来的那一周，就是不管是他来看我还是我去看他，分开的那一周，分开之后的那一周，其实就是我非常非常想要再飞回去，或者说他再飞回来的，你说的这种心情最浓郁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就是阶段反应吧，因为能在一块，能一起贴贴，有一些肢体接触，我觉得这是情侣中非常必要的东西。所以当你，而且我们可能有时候见面的时候会比较长，所以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Healy， 目前需要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咱们将继续咱们的话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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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好的，那回到我们刚刚聊的话题刚刚 Healy 有提到说他最近的一次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想念男朋友的时候呢，是在他刚刚离开西雅图或者就是说刚刚离开到西雅图的探亲之旅，回到一个人回到辛辛那提的那一周。那 Healy 方便分享一下吗？那周你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这种状态一般我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一种阶段状态。这一周你会非常的会有点低能量吧，也不是说很沮丧，就会有一种什么都不想干，懒得干。平时的那些你辛辛苦苦坚持起来的 routine， 你的健身，你的做饭，就是你的活动，你会有一种我什么不想干，我只想待着，就在家睡睡懒觉，就躺着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做这些不需要消费太多能量的事情。然后我一般需要一周去重建我在出去玩之前的那个状态，就是规律的有活动的做饭，就是那一周做饭这些习惯。那周我可能会就吃外面的饭，点点外卖，然后我一般会做一些午饭带到那个办公室去吃，然后那一周我也不会做了，因为晚上很懒不想动。 平时可能每天晚上可能会锻炼一下呀，跳跳舞，或者说是做一些健身的活动，可能都会停掉，因为没有那个心情去做这些事情，我可能就会待着。然后可能大概一周过后，你就会，就是我会允许自己有一周去适应这个过程，去适应这个阶段反应。但是一周过后呢，你又得重新起来，就是说你得说你不能这样，因为这样其实很颓废，吃了睡，睡了吃，其实这是很颓废，对身体也不好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强迫自己，就是说啊，你得启动起来，你要重新开始做饭，不能再吃外卖了，你要重新开始健身，要不然要变胖了。就是你会给自己一周的一个 buffer time， 但是之后呢，你又会重新回到你之前的日常生活中。所以说最想回去的，就最想在一块儿的那个欲望，就是在刚刚分开的那周，对我来说，对。
嗯，确实，其实听到 Healy 这么理性的分析自己的状态，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非常，有被触动到，因为我觉得你真的这个心态真的太好了。我觉得，像这种，我们可以说是多巴胺的阶段吧，是吧？因为
对，
其实跟伴侣在一起，就是说很久不见，然后突然一下见面的话，其实人的身体都会，大家都知道，人的身体会分泌那种多巴胺，
嗯，
也就是咱们说的快乐激素，那其实在这个多巴胺，就是因为当你离开physically 离开对象，然后这个多巴胺突然一下就是不能被刺激到了。然后就会产生一个这样一个阶段反应。其实那段时间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处在一个那种比较稍微就是比较失落啊，然后有的时候如果反应再激烈一点，可能就是会非常非常难过啊，
对，
会发生一些争吵什么之类。但是我听 Healy 刚刚这样描述，我觉得你的心态真的非常非常好，就是说你知道自己会有这样一段比较低落的时刻，然后但是你选择去拥抱或者接受自己这样一种状态，但是你同时也告诉自己说只能有允许这样一周，这一周之后呢，你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回到原来的 routine。 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非常非常强大。
嗯，是的，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很颓废的时候，你刷着一天的手机，你也会责怪自己，你也会觉得自己很颓废。嗯，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非常迫切的想要建立自己的生活体系，就是说认识更多的朋友，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不是全在每天期待着我要和他视频。就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就是你不能把自己100%的精力都花在这个上，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刚来这边，其实我最迫切的就是我得建立自己的生活，就是我得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我才能就是说在我非常刚刚阶段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得有东西把我拉出来。就是为什么我说一开始就是说可能需要去认识一些朋友啊，去建立一些新的爱好啊，或者说是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反正什么事都行。对，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异地最很多人觉得很困难的一点吧。
嗯，确实，对，能谈好异地恋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呢，需要毅力，然后也需要一定的情商，做到也需要一定的智慧。
对
Healy 确实拥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心态。当然他的对象也是了。
我觉得他心态也挺好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两个人心态都得好点吧，要不然也挺容易有摩擦的。对，就但是我们肯定也会有一些摩擦，但我觉得一起进步吧，这种事情。
确实确实。那其实我非常非常好奇，就是你们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计划，就说你们每年一定要见多少次面，然后或者就是说去某个地方旅行，你们有这样的计划吗？
我们是有说好，就是说每年至少得一起出去玩一次，就是有这个想法。比如说我们上一次是去奥兰多， 然后那次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就在思考下一次要去哪玩了，就是我们已经在想这个事儿了，因为我们俩都不开车，就是我们俩都有驾照，但是我们都不爱开车，而且确实也不算是老司机，都只是新手司机，所以我们都在考虑说有什么地方是不太用开车就能去玩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有在讨论这个事情，可能想，可能放假假期多的时候可能会出去玩吧，会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一年一次旅游是必要的。
对，那其实我觉得确实，那你觉得在两个人协商比如说去哪玩的时候，你们会发生一些异议吗？就比如说两个人的意见不同意，就是比如说有个人想多见几面，但另外一个人觉得可能一年见个两三次三四次就差不多了。
我感觉这一点我们可能在甚至在其实很早就达成共识了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我们的频率估计就是两三个月一次，就是我们都理解，因为首先他的假他没有办法 remote， 我有办法 remote， 所以可能我会多跑一点，而且西雅图也有我们很多的共有，我过去的话这个是利益最大化的。当然他也会在比如说公共假期多的时候，或者说他没有那么忙的时候，他可能会过来看我。然后呢在这几次看就自己是见面中呢，其中会有一次可能是一起出去去一个地方玩。你要是说旅游上的意义暂时还没有，就是见几次这个也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比较体谅对方吧，就不会说你一定得什么时候过来看我一下，我一定得什么时候过去看你一下，就是没有很严格的一个规定，就是大概上一次见面就已经说好，下次见面可能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个大概的时间，然后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可以再谈一下具体是几号到几号过去多久这种，不会有说这个时候得过来，暂时还没有这种情况。对，
确实。那方便分享一下就是你们下一次见面的计划吗？就比如说你们下次想去哪个地方旅行呢，还是就是说你去到他的城市或者他去到你的城市？
下一次见面应该是我去他的城市，对，下一次见面应该是我回西雅图，还是我回西雅图。下一次旅游的话这个还不好说，但是我们有几个备选的 option 吧，我们可能会想去拉斯维加斯，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个地方不用开车，就是玩的东西也很多，也不用开车，然后如果要去羚羊谷的话就报个团就好了。其实我们之前也还有好多别的想法，比如说我们想报个游轮，就是出去七天就在游轮上待着，但是这个计划搁浅是因为我们俩现在的签证都有些问题，都过期了或者到期了，所以没有办法坐游轮出去玩，所以这个行程是暂时靠后，但是将来肯定会实现的。对，然后没有，目前也没有别的计划了。可能我也跟他提过我想去 Texas 一趟，但这个也是很久之后的后话了，而且他今年可能也会有一些别的安排，所以都得看之后吧，毕竟现在才一月份嘛，还有很长的时间去安排去考虑。
确实。那下次经理回西雅图是在过年的时候吗？
过年可能不太行，因为我有个朋友会来看我，他会来找我过年，所以下一次我回的时候可能要到四月份或者五月份，因为我虽然我觉得我的老板人挺好的，但是我也不敢跟他太频繁的，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一个月就请一次，一个月就请一次，感觉也不太好。对，所以下一次可能是到四月份了。
也挺好的，四月份回西雅图看樱花。
是的，而且四月份西雅图也稍微暖和起来一点嘛，不也不整天是阴雨绵绵的了，虽然好像最近西雅图天气不错啊，听说。
今天是出了太阳的，而且就是对过去这一周其实每天都有太阳，天气是挺好的，但是温度其实还是挺低的，我觉得体感温度的话不超过5度吧。
那是挺冷的，我感觉可能全美国的云都到美东来了吧，都在这边下雪，所以西雅图天气就好了。
对，也有可能啊， 但是虽然说天气好，但其实因为外面太冷，所以也做不了太多户外活动，而且也没有雪，那也滑不了雪，对吧？
哦，是西雅图今年滑雪非常的困难，说是每个雪场都要不没雪，要么就化了。
对，这一点非常非常羡慕你们啊、对，我还有人民。
对，欢迎来这边。
非常非常好。
啊，我也不好说它很好吧，但是很便宜，非常便宜。欢迎你们来找我滑雪，这边滑雪不到100块钱滑一次。
哦，你是说买那种 day pass 吗？
对 ，day pass 一次也就不到100块钱，很便宜。
那你觉得那边的雪怎么样？
挺好，因为动不动下雪，所以挺松软的。而且雪道吧，我没有去过太多的雪场。这边这个雪场，我上次去滑了一个，那个是山比较矮，所以坡比较短，但是还是道但是很宽，而且除了滑雪，旁边还会有 tubing， 就是都是在一个雪场里的，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很方便，而且也很近，开车就40分钟。我觉得这相对于可能会比西雅图确实是要稍微有点优势。
确实，西雅图最近的雪场也要，咱们上次去的 Snoqualmie 是
一个多小时，好像
是。对，确实。
对。
嗯。现在基本上全是冰。
是的，我看好多小红书上好多人发帖抱怨了，说今年西雅图滑不了一点雪。这确实也是蛮难得了，今天这个天气很少见。
确实啊，同时刚刚你有聊到你们两个都想去 Vegas， 其实我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有去一趟，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像你们这种就不怎么喜欢开车的人去玩
啊。是吗？
景点都非常非常集中，就是在一条街上面，就然后 Vegas 有很多那种微缩的那种什么世界景，
对对对，
关什么金字塔呀，然后纽约的那个什么那个高楼，然后还有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对，我之前去过一次，其实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大球，所以我觉得下一次咱们去我们去 Vegas 的话应该就是冲着那个大球去的，因为确实是新开的嘛，还没有机会能见证一下里面的那个场景。如果里面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歌手啊去那开演唱会啊，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挑那个时间去体验一下。
是的是的，上次其实我也有去到大球里面去看电影，当然啊，就是那个球那个影院的屏幕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个360度的。
对，
没有360度，但可能180度是有的。
对，蛮宽的看着。
对，但是呢非常非常高。就是如果你们坐的位置不是很靠前的话，那个真的我觉得跟攀岩差不多，就是你走在那个台阶上
啊，这么吓人，
非常非常高，而且非常陡。
那我期待一下。
对对，我觉得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旅行目的地。
看来是时候提上日程了，这个东西。
确实。好的，那聊到这儿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 Hilly 今天分享很多他关于目前异地恋的还有目前的生活状态的一些 update。那么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属于自己的想分享的爱情故事，欢迎留言给我们发私信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艾特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